化疗室的春天。第五章，风雨后的宁静。台风横扫过的庭院盖满落叶和残枝，花草歪歪斜斜的躺了一地，更显凌乱无序。儿子也因为学校停课被困在潮湿闷热的家里，没水没电的日子百般无聊。这回造访北卡的超级台风是几十年难得一见的，而我却在这个历史性的时刻因着旧病复发而再度住进医院。更没有想到设备齐全的庞大医院也会停水，使得病房散发出特殊的气味。当我匆匆自医院落荒逃回时，还只能虚弱的躺着休息呢。几天来全靠查经班好友建恩一家以爱心接待我们，白天同其他的弟兄姐妹一起帮忙清理庭院里断落的枝叶，夜晚则供应食宿。面对着迎面而来的挑战，虽还理不出头绪来，但患难中的友情却及时温暖了刚出院的我。当我抬头问苍天时，眼角依然湿润，但深知帮助将从何而来。台风前我就突然觉得很疲倦，咳嗽不停，全身酸痛，又因为没有胃口而体重直线下降，显得毫无生机。验血又发现血液中的钙太高，立刻被改去住院五天。输入大量的生理盐水加上药物的控制后，血钙慢慢下降，我的体力才逐渐恢复。然而进一步的检验显示，癌细胞不仅活跃在骨头里，且已转移到肝脏，里面有 1.5 公分的肿瘤，因此需要立即接受化学治疗。虽然这已是11年当中第五次的发病，但这消息仍使我站立不已，心中的懊恼和沮丧更是难以言喻。又一个重要器官的受损，反击机会似乎越加渺茫，而且我真是厌烦那折磨人的化学治疗，更舍不得再失去刚长了一年半的满头黑发。与住院医师闲聊时，我问他，我的情况是不是足以与死亡画上等号了？他含蓄地说道，我还不是专家，无法回答这个问题，但别忘了，你已经走过一段很长的路了。按照医学的统计数据，我是早就不该存在的艺术，但也这并不意味着我因此可以坦然自若地接受。事实上心中仍有许多牵挂，盘旋脑海的仍是值不值得再拼一次，还是该早点把未了的心事交代清楚呢？在急难之中，自然是不断的向神呼求。然而，连续几个星期的虚弱和疼痛，已使我的信心受到强烈的震撼。对付神变得焦躁而缺乏耐心，我急切的呼唤天父，快救救我！如此淡言的话，你不如快快的接我走，免得受苦又连累家人。声声催促，却未见改善。口中的赞美越来越少，抱怨则与日俱增。我再次跌落在自怜的深渊之中，只盯着自己的伤痕，时刻 被莫名的恐惧层层包围。丈夫看到我身体和心灵的软弱，着急的安慰，神依然掌权，他的恩典一定够我们用的。还提醒道，难受是短暂的，只要坚持下去，父神一定会为我们开路，你也一定会重新得力的。他还每晚卖力的为我因疼痛而变得僵硬的肌肉按摩，一边为我迫切的祷告，同时又为我数算神在我们家的丰富恩典。虽然每晚在丈夫的安慰中入眠，白天却往往又陷入颓废之中，连自己都不敢承认这是消沉的我。儿子特地写了一大张海报贴在我的床前，以示鼓励，也常在身边说些安慰的话，还借来超级好笑的电影，极力的想逗我欢心。妈妈则默默的张罗着所有的家务，日夜忙个不停，以掩饰她的焦虑和忧伤。丈夫找出已收藏的假发，仔细清洗并吹干，以备我再度落发时使用。夜深人静时，只见他独守灯下，孜孜不倦地研读各种实验阶段的致癌研究报告。朋友们更是频频追问，有什么事可以让他们代劳。这么多人在为我付出，我却只能木然地躺在那儿忍受一波又一波的疼痛。然而除右腿疼痛是癌细胞造成的，其他疼痛和倦怠真的只是药物产生的副作用，疼痛并未长久的滞留，但挥之不去的是心中那份烦恼和伤感。我是个小性的女子，我的心跟着身体状况而上下波动不已。这次发病，除身体虚弱，行动发生困难，精神上更觉沉重。因为与我并肩作战的一位姐妹癌症复发，已无法进食。虽然每次见到她，都被她的平安、容美所感动，但也为失去她而特别伤感。同时，另外一位病友因癌细胞蔓延至肝脏，于去年过世，但他幕后受苦的境况一再浮现眼前。我虽有永生的确据，且自以为早就视死如归，但如今才发现自己人生很害怕长久疼痛，更怕无法行动自如而让家人为我受累。我开始为尚未发生的事而站立。我是个愚昧而忧愁的女子，正在以未来的忧郁摧残自己。然而，神有丰富的怜悯，他能体恤我的软弱，在我的慌乱、惧怕和伤感中，除了家人的全力支持，神更借着多位爱我的姐妹给予安慰。淑琴，只要你活着一天，我就不会停止为你得医治而迫切祷告。你要专心信靠神。他们源源不断的寄来诗歌、讲到录音带、属灵书籍。为此，家中整日播放着赞美的诗歌。神的话语是生命，是大能，听在耳里，进入心中，使我再次安静的思想神的话语和他的信实，停止埋怨和焦虑，停止看环境和病痛，凭信心交托自己与父神更亲近。是的，有什么事能难倒我们的神呢？而我岂不是早把自己的一生交给神，相信他在圣经里的应许，也深信我的事他 他必定负责到底吗？为何仍是愁眉不展呢？我又错了，父神，再次原谅我吧，坚定我的信心。是的，当定睛仰望神，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。他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孽，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，他才是我们随时的帮助。当我抓住神的应许时，疑惧便逐渐退去，我不再六神无主的挣扎呼喊。风暴中的我回到了熟悉的港湾，安息在天父的膀臂下，也发现他的慈爱未曾离开过我。当家人搀扶着我走到后院，映入眼帘的竟是台风肆虐后的灾情。因着强大的风速，临近的树木全向着同一个方向倒下，我们家也倒了好几棵树，压坏了整面围墙。奇妙的是，正对着房屋后面有一棵百年的高大橡树，也被整个连根拔起，却歪歪斜斜的偏了个角度，躺在正好避开四周屋宇的最佳角落，造成最小的灾害。据说来参观者莫不是睁大眼睛直呼幸灾幸灾，更有人笑称在大树倒下前必定有天使对他吹了一口气。妈妈更是进一步描述，当这大树在半夜倒下时，震天动地，屋宇摇晃，吓得他魂飞魄散。在这狂风暴雨之夜，他独自守着沉睡的孙儿，深觉责任重大，情急之下在黑暗中摸索，拿着孙子骑脚踏车用的安全帽戴在他的头上，也算是多一层保护。他同时又挂念着还住在医院里的女儿和女婿，若不是有主同在，他实在是难以度过这漫长的台风夜。我呆若木鸡的望着倒在后院中的庞然大物和平安无事的家人，虽心有余悸，却充满无限的感恩。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，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。是的，死亡是人人都要面对的事实，但如何度过余生却是我可以选择的。我不必为未来的景况郁郁寡欢，理当珍惜当今。只有今天才是我可以掌握和改变的，我愿尽情地去探索生命的意义，以感性的心情来体验每个崭新的经历。我开始拄着拐杖走出久困的房屋，欢欣地告诉邻居这是一个美好的日子。我珍惜晚上儿子陪着挤在灯下吃力地拿着针做十字绣的好时光。他得意地说，我喜欢陪妈妈边绣边聊，谁说这只能是女孩子的事呢？他做刺绣的模样我怎能忘怀呢？我感激丈夫耐心地陪我聊天，神采飞扬地谈论我们向癌症病友传福音的意向。他总是把我圈在他所有的计划里，让我兴奋地忘了病情的严重而意气风发。多少个夜晚，他耐着心听我大吐苦水，我看着他那已张不开的朦胧睡眼，仍在适时的频频点头或拍拍我，不禁感谢神赐给我一位最佳听众。11年艰辛的漫漫抗癌路，若不幸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，我们就早已丧胆了。癌的威力虽大，但也有限，它不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，也不能夺去神所赐的永生。 不能缩短神搭救的宝贝，也无法折损亲情友情，更不能阻止我们去爱，去付出，去高声欢唱。信靠、顺服和数算神的恩典，永远是我们得胜的秘诀。他是昨日、今日、明日永不改变的神，他更是守约、施慈爱的神。我要依靠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。在如此时刻，我更当存心忍耐，继续奔那摆在我前头的路程，专心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。